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以救助众生为基点，制止行恶。小的时候看过电视剧《济公》，对剧中的一个情节印象一直很深。济公为百姓伸张正义，被县令抓到县衙迫害，县令指使手下恶人把济公推倒在地，要打几十大板，恶人抡起棍棒就打了下去，可是虽然打在济公的身上，但济公却仍然笑呵呵的，丝毫没有被打的迹象。但是这时那个县令却鬼哭狼嚎，痛苦不堪，就如同那棍棒打的是那个县令。这时县衙里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遇到高人了，赶忙下跪认错求饶。济公不但为百姓做了好事，也教训了恶人，让恶人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那时只是感觉，哇，济公真有能耐，不但能帮助好人，还能教训坏人。学了师父的大法之后，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逐渐的深入了。就拿上面这个例子来说，表面上济公帮助了好人，把坏人惩治的狼狈不堪，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如果济公不施展神通制止坏人的行恶，那么一方面是不能帮助好人伸冤，另一方面恶人们也会因为自己的欺压好人和对行善的神佛作恶的暴行而遭到报应。济公不愿看到好人受难，也不愿恶人无知的暴行毁了自己，所以通过施展法力及时的警告了无知的恶人，制止了他们以后再做恶事，从而把恶人也救度了。联想到今时的情形有些类似，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世人，如果忽视学法放松正念时，会被邪恶钻了空子要进行迫害。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这时就要看大法弟子的表现了。如果大法弟子正念不强，想不起来自己是伟大的师父亲自传度的伟大生命大法弟子，把这场邪恶完全当成了恶人迫害好人，生出了怕心，那么就会被邪恶一而再再而三地钻空子，他们更会以去除怕心为理由更加疯狂地行恶，越迫害人心越多，人心越多迫害越严重，情况就会更复杂更难解决。如果遇到邪恶要迫害的情况下，大法弟子一定要正念强，想一想那些渺小的恶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是有着深厚根基带着重大使命与责任的大法弟子，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正神就在周围护法，我们还有自己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功与神通，恶人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做得正，另外空间的邪恶即使我们自己清除不了，师父也会帮助我们清除的。没有了邪恶支撑的世间，恶人算什么？恶人能对神做什么？恶人敢对神做什么？如果面对邪恶迫害， 我们不要有怕心，关键时刻要让自己的正念主导自己。我们也是有神通的，师父让我们平时发正念，就是让我们大法弟子施展神通除恶。面对邪恶要迫害，只要大法弟子做得正，正念强，基点对，师父也会让我们大法弟子如意地施展自己的神通。我们施展神通制止迫害，不是为了自己害怕迫害免受迫害，而是为了救度世人。比如恶人踢大法弟子一脚，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脚转到他自己身上，让其自作自受。这样的话，不但恶人自己不敢再行恶，周围的其他人也都受到警示，不敢再作恶造业，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样一来，一方面大法弟子可以继续做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事，另一方面恶人受到告诫，及时悬崖勒马，他们不也有被救度的可能了吗？不然的话，他们真的要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了，那就正好中了救世力，一方面干扰正法，干扰大法弟子修炼，另一方面让世人对大法弟子行恶，从而淘汰世人的邪恶圈套。大法弟子施展神通及时制止迫害，是对救世力安排的否定，也是神通的伟大意义，也是神佛伟大慈悲的展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觉醒的文章，破除消沉，正念成神。很久就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有明显的周期性的反复，阶段性的精进，之后是阶段性的消沉，循环往复。隐隐感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旧势力在体内下的盘在起作用。我觉得如果要突破这种修炼状态，就一定得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这天晚饭后又生出了那种周期性的消沉心，感觉颓废，什么都不想做，早早的睡下了。心里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可是主意识没有及时排除它，反对它，于是法也不学，功也没练，晚上12点的正念也没发，就随着睡去了。梦中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滑下了深沟，到了水边，状态很危险，幸亏水面结着冰，否则就溺水了。我想必须在冰雪消融前爬上岸去，否则冰雪一消我就沉下去了，括弧消沉。在梦中就意识到这是因为消沉滑下去了。我坐在水边想了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就开始奋力往上爬，最后两手攀住冰冻的沟沿，两脚悬空坚持着往上探头，看见一个孩子，我就喊救命，那孩子叫人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个少年，怎么拉我都拉不上来，我两手使劲攀着，真是累得够呛。当晚还梦见因为没打印资料，连供的墨盒也着火了。我悟道，这是没让他打印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他发火了啊。一个晚上没在法上，损失就这么大，就掉下去了。这消沉心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有啊。看看家人，就是没修炼的丈夫，也都是晚上11、12点才睡觉，我怎么能浪费这么珍贵的修炼时间呢？就连女儿都在每天晚上认真的写作业，尽学生的本分和天职，每晚学习到深夜，持之以恒的在身边做给我看。我一个修炼的人怎么能去消沉呢？消沉是个什么东西呀？不就是个让人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滑下深沟的一种执着心吗？它跟懒惰心、求安逸心、寂寞心一样，看似不留痕迹，都是要达到毁人的目的。以前每当我周期性的被消沉心左右，就表现出情绪低落、抑郁寡欢、悲从中来、无所事事，空间场也笼罩着害怕、寒冷、消极的因素，脑子里尽想一些负面的东西，缠绕困扰着自己，不愿做任何事情，感觉欲哭无泪，无助而彷徨，只想全身蜷缩成一团，钻进热被窝睡觉，才感到一些安慰。 我没有想办法摆脱这种状态，只是听天由命地随其摆布。现在我终于意识到了这种不正确状态，决意突破它。我一有了突破消除它的念头，就感觉自己强大起来了，居然可以马上振作起来。这使我有了信心，我觉得现在有能力消除它了。我背《论语》发正念，使自己正念强起来，然后就感到可以制约控制自己的场范围了。那种消沉的情绪消失遁形，我想起了师父讲的能量场，想到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转法轮，顿时感到佛法的力量，使我空间场上的晦暗因素一扫而光，连角落里都亮堂起来了。我认识到，我的空间场范围应该是我说了算，不是旧势力强加的任何因素说了算。我的场正了，使我场范围的一切都正了。师父讲过，修内而安外，经济要旨修内而安外的法，从而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外在的一切。我的场有多大，场范围内的大大小小层层层层不同的粒子，就能超越一切空间时间的重组改变，形成你要的一切。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神造什么一念即成，最高的神造宇宙也一念即成，因为他就有那么高的智慧，那么大的力量，他的范围中就有那么大的场，场中就有那么多层的粒子。如果层层层层从大到小的粒子都是生命的话，大家想一想，那他思想一想要干啥的时候，所有的分子，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粒子都是生命，不管多大多微观，都同时在起作用，都在按照指令做，而且是超越任何空间时间的，是不是一瞬间就成啊？这就是神奇，这就是神造东西，一念即成。神佛没动，而真正行动的是那些所有的粒子，一瞬间就组成，就造成。他造这层，他造那层，他造这个，他造那个，那密度大去了。学师父的这段法时，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当我们大法弟子走得正，做得正，三件事做得好，正念强，心态稳时，无需刻意重复强调，往往不经意的纯净的一念，就能定下事情发展的情况和结果。因为这就是神的一念，等事情过后一回忆，的确是自己在当时曾经发出过这一念，居然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达成了。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当自己修得不好，正念不足，心态不稳，执着心不断，长期不去，反复膨胀，屡犯不改，甚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抓住大的把柄，故意往下弄你时，无论怎么发正念也收效甚微。那时发正念，感觉整个场的粒子都想拼命的行动，却被一种莫名强大的力量抑制住，整体的场粒子发挥不了作用，不但清除不了邪恶，还自身难保，面对邪恶的迫害无能为力，连师父都干着急没办法。那时眼睁睁地看着邪恶猖獗，面临眼前强加的迫害而束手无策，悲痛欲绝，悔恨不已。所以我悟道，只要学好法，向内找，去尽一切执着，思想在法上，时刻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自然就会有善念正念，那才是神念。时时保持善念正念神念，才能自己保护自己，才能真正的入实正法，发正念才会展现惊天动地无所不能的威力，才有足够的能力彻底清除邪恶，破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就大陆同修网上聊天等事的安全提醒。最近看到当地有一位同修经常挂在网上，在 Skype 上交流，而且没有采取应有的安全措施，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第一，大陆同修一般都是用自由门、无界等破网软件访问国外网站，有一点很多同修不知道，
这种类型的破网软件默认只能改变 IE 浏览器的 IP 地址，而 Skype 等聊天工具因采用了许多种联网手段来增强其在各种网络环境下联网能力。所以即使你手工将自由门或无界设为 Skype 的代理， Skype 还是会通过其他协议绕过你设的代理而直接联网，这样你的真实 IP 就会在使用 Skype 时泄露出去。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Skype 是直接联系通信双方的，也就是 Skype 通信对方能直接看到你的 IP。 这样一个 Skype 通信群里，只要有一个人被监控，其他人的 IP 都可能被国安知道。第二，有些同修有事没事都把电脑挂在网上，开着浏览器和 Skype 等，即使人长时间离开房间，电脑也是如此。为了方便和其他同修交流，大陆同修间往往共享多个明慧站内信箱。我看到有些同修为了便于记忆，也从来不清除电脑临时文件，只要点击账号输入框，一下子出来十多个账号的提示。第三，这些同修当中有一些是被邪恶监控的，同修自己也是知道的。既然知道家中电话是被监控的，而宽带又是用固定电话申请绑定的，也就是说如果邪恶也同样监控该宽带，那 Skype 的聊天浏览网页时所产生的临时性文件在技术上就很容易被邪恶掌控。同修为何不注意呢？为何不为整体安全着想呢？我在和部分同修交流中提出此问题时，同修强调正念，而对技术安全或认为太麻烦，或认为没有那么必要。我想正念正行肯定没有错，可是认为电脑安全技术非常难学难掌握的畏难情绪是正念吗？事实上，以设置代理为例，每个联网程序的设置选项中都含有代理设置，只要掌握了规律，点几下鼠标就可以设置好，根本不复杂。正因为有正念，才应该不畏难，勤快的学习才对啊。其实还是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有些同修的电话和网络已经在被邪恶监控，只是没有发生绑架之类的事情。我们是应该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同时引以为戒，增强自我安全防护呢？还是将其看为安全技术不重要，却继续膨胀自我意识呢？过去是否安全度过，不是我们行事的标准，因为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善忍。真心希望这些同修在网络安全上更加重视，不让邪恶钻任何空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学红银三的体悟。我于一个月前才得到红银三的网络版，当时我刚从转化班回到家中，心情非常沮丧。修炼大法14年了，却被弄到那个本不该让我们去的地方待了近20天，过程中的承受，心中的痛，只有在那个地方待过的同修才会有深刻的体会。但是不管他们使尽了什么花招，软的、硬的、诱骗还是恐吓，对于在大法中熔炼至今的大法弟子来说，除了消去罪过之外，也只能看清邪恶的伎俩，更显大法的伟大。然而真正受毒害的却是世人，毁掉的是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痛心的地方。2007年我被非法拘留15天，并被非法判刑5年。邪恶给我构陷的罪名就是我往明慧网发了一条关于本地大法弟子被绑架的短消息。这次回来后，我对突破封锁上明慧网有了一些怕心。可是我听说红银三的网络版已经发表，同修们都在传抄。这些年来我很少和同修们接触，得到的大法资讯都是从明慧网来的，怎么办？我真的很想得到红银三。就这一念，师父还真的帮了我。我用了近2个小时的时间突破了封锁，上了明慧网。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说不出的激动，慈悲的师父没有抛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赶快下载抄写。我用了3个双休日的时间把红银三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每抄一部分我就拿到单位里用业余时间背诵。至今我已将红银三完整地背了一遍，有的歌词我就用心去唱。我不会唱歌，特别是这些年常人唱的歌我连听都不想听，
而这次记得更快更牢些，但毕竟是法，当时背得很熟，不一会儿就忘了，我还要重复地背下去。在背的过程中，我完全被诗词或歌词的内涵所折服，忘记了时间，没有了疲劳，我真想把所有的内容都牢记心中，然后背给常人听，让他们明白真相，被救度。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下面的内容：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选自《红音三》，生生为此生。不管我们同修被病业折磨也好，还是早走的也好，或者是被判刑、被劳教、被拘留、被强行洗脑，虽然这里边有我们自己正念不足应该向内找的地方，然而真正受到毒害的却是世人和众生。因为可怜的是人，他们不知道我们修炼人的真正的内心世界，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看到的是我们的利益受损，肉体被折磨，精神被摧残。无论迫害多险恶，我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推波助流的世人才是迷途的羔羊。选自《红音三》，我们为了谁？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选自《少辩》。作为一个在大法中修炼多年的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还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去争辩呢？不管是和常人，包括家人，还是和同修，如果遇到争论了，不管对与错，能够第一个先打住，那么已经是在法上了。如果进一步能够向内找自己，看看是自己的哪一点心促成了这次争论，并且赶快向对方认错，那么就已经在提高之中了。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谁是谁非》。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都不能灰心，更不要抱怨，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与我们自身有关。所有的关难碰到了，只能是正念对待，消去罪业，从中提高。在修炼的路上，没有捷径，只有实修。真体年少寿无疆，身无时空长天罡，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了结正法显本尊，洪恩威严震十方。选自《还原》。学背这首诗词时，我哭了，想起邪恶的造谣，说你们师父已经怎么怎么了，看你们该咋办。当时我就在想，还不是为了替众生承受，才造成了师父身体的伤害。我也想起了耶稣当年为何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年的悲剧正在当今的中国上演，而世人却不知真相而跟着瞎跑。法轮佛法你了解多少，别跟着打压谎言傻跑。选自《实践誓约》。我漫步在山梁上，星空高远耳旷浪，夜空中谁在歌唱，轮回转生千百趟，人都是来自天堂，为何下世是否忘，创世主没有言当。这歌声来自天宇，旋律在天地间回荡。选自《回家的希望》。学背这首歌词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在空旷的原野上，一望无际，高空中群星闪烁，天又高又远，一条蜿蜒的山路伸向远方，一个人出现在小路上，慢慢的慢慢的走着走着，星空高远旷浪等词久，这么久久的久久的在我脑中出现，那么的清晰，那么的静美。太多的体悟，太多的感受，语言难以描绘，字句都很浅白。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感到幸福而又任重而道远。离中的世人呐，赶快醒醒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缺乏感恩的心。前段时间父母托朋友代办房产证，因协党的种种政策，房产证将近半年了仍未办下，而托其代交的房款朋友也未退还给我们。父母有些担心房款，甚至为要不要他先退还房款而争吵过，然后都开始在家埋怨该朋友。 我听着心里不好受，觉得父母太不知感恩。因为买房办房产证很麻烦，我们安然享受着朋友帮助办理的一切便利，却在有一点风险时马上又开始埋怨。于是当时我就不休口，言语有些尖刻地批评父母太不知感恩。可是后来我又想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周围发生的一切不正是我应该向内找的时候吗？于是我开始向内找，然后突然发现其实最不知感恩的人是我。因为父母买房子是为了增加我与妹妹的收入，钱是他们在出，风险他们也同样在担着，而我甩甩手几乎什么都不做，反而对他们说风凉话。平时我对父母家人就不是很体贴，私心很重，只一味的要求却不知付出，工作不顺遂，正实法不精进，很多时候都归结于父母的干扰，只想着他们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却没想过自己平时的行为是否符合大法弟子，尤其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求了吗？我向他们真正的证实过大法了？其实没有，我对他们讲真相的力度甚至没有对公司的同事大，而且有很多次其实是因为我的执着把他们推到大法的对立面去的，因为我怕父母万一不接受而责骂我，不敢向他们多讲。在旧势力强加给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大法弟子的家人其实也同样在承受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迫害，可是我却不体谅他们，反而对他们要求诸多。到现在父亲因为我的不足之处，我的自保之心仍未退出邪党。由此我更想起自己对师父的不知感恩，不向内找，收入不高埋怨师父，自己不精进埋怨师父怎么不管我，生活中出现了矛盾不去找自己的不对，反而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公，执着心大的时候甚至魔性起来站到师父的对立面去，甚至于对师父产生怨恨之心。师父在法中对大法弟子有新的要求时，跟自己个人利益没冲突时还好，冲了自己个人执着了，有时便开始质疑起师父的要求。虽然也知道师父为自己为大法弟子为众生付出了很多，可是感恩的心却比不上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正法时期更是不知体谅师父，只知道一味的索取，一味的要求师父满足我个人的执着喜好，自己为大法付出一点便好像是天大的事情，却没想过这种付出其实是师父给我们的恩惠，很多神他想付出都没有这个机会。细想起自己这些年由于执着于私心，执着于情，执着于安逸，执着于小说，怕吃苦而怠于学法所做的种种不符合大法弟子，尤其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行为给师父所造成的麻烦，真是忍不住想要流泪。我们做了哪怕一点点明明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师父都记得还感谢我们，而师父为我们，尤其我们这些不精进的大法弟子承受了这么多，却得到我们的质疑和埋怨，想想自己哪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啊，真的不能再懈怠了，不能再对不起师父了，只有勇猛精进，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才能对得起师父的一片苦心和为众生难以想象的付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 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参加集体晨练真好。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环境。99年720以后，我失去了这样的环境，放松了修炼，身体时常出现不正确状态，向内找没有实修，尤其学法练功跟不上。我想实修，可我需要一个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来约束自己。这个想法一出，就有同修提供了集体晨练的环境。10月4日，我们成立了5人练功点，这也是配合 3:50 大陆统一晨练和 5:55 全球统一开始发6点正念。我们每天3:50准时晨练，5:55准时发正念，发完正念该上班的上班，该救人的救人，什么事也不耽误，反而比以前学法更多了，正念更强了，遇到矛盾知道向内找了，心性提高了，做什么事都顺利了，学法练功跟上了，其他方面都跟着往上上。正如师父讲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转法轮。大家都说参加集体晨练真好，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下面具体谈谈我参加集体练功的体会。一，集体晨练可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晨练前我和同修约定，到点不到电话叫，叫了2次，我想不能总依赖同修叫，修炼靠自己，我就把手机定上3:35的闹钟，闹钟一响马上起床，这样还可以修掉我的依赖心、懒惰心和求安逸心。练进攻腿疼闹心，不想坚持时，看看对面的同修身体正直一动不动，端庄的样子，像菩萨一样盘坐着，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想坚持呢？我不断地默念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瞬间腿不痛了，身体轻松了，心也舒畅了。我们这样一个比学比修的环境，大家都提高得很快，因为我们每次练完功都可以切磋，谁发现有练功动作不正确的就及时给纠正过来，谁遇到心性问题就说一说，大家帮着在法上认识，使其自觉向内找，提高上来。同修大姐做了几个坐垫，把最薄的留给自己，厚的让给我。看到同修这种先他后我的境界，真让我感到汗颜。同修一步伐差距那么大，我亲身感到参加集体晨练真好，同修间可以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二，参加集体晨练后改变了人的状态，出现了神的状态。以前我缺觉就会出现头疼、心脏沉重、全身无力、烦躁等现象，所以平时很注意睡眠，有时3点多醒来问问自己练功吗，回答很简单，算了，还上班呢，又接着睡了，该晨练的时间睡觉，准做梦，都是点悟我贪睡和不精进的梦境。我没有一个集体修炼环境，很难把握自己。自从有了晨练环境，我非常珍惜，每天必到，即使出现发烧头晕的症状，我也没有间断过，把晨练放在每天日程的第一位。如果放弃晨练去睡觉，一天中很难再找出练功时间，所以我很重视集体晨练。师父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参加集体晨练后，我没有因为睡眠少而感到身体不舒服，更没有影响工作和生活，反而人更精神了，做事效率更高了，生活节奏更快了。作为修炼人，只要信师信法，按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会改变人的状态，出现神的状态。三，参加集体晨练后，空间敞清了，学法入心了，知道什么是实修了。我是上班族，家务还全包，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也可能是帮我提高的，丈夫的饮食起居都要我操劳，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很小很小，以前我视丈夫为负担， 因为他让我活得太累太累，加上自己过常人日子的心很重，什么也放不下，所以很少有时间有心思学法。有时学法也心不在焉，感觉空间场不清，有一种厚厚的物质包裹着我，障碍着我同化法，看几页书就犯困，头痛胀得难受，只好停下了睡觉。这个状态持续时间太长了，我也没能突破，真让我着急。师父见我有心静心学法，融于法中，就帮我清理。练完功集体发正念时，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往下掉，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晚上我想，今天不去找同修学法了，自己学法，突破突破长期不能独立学法的状态，也去去我的依赖心。学法前，我洗手正衣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学法的一切因素。之后我双手捧转法轮，看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请加持弟子静心学法。为了避免学法思想不专一，我就学法读出声音来，神了，我竟一连读了两讲也没感觉累，而且读得很入心，越读越感觉空间场越清亮，越读越爱读。在另一屋玩电脑的丈夫说，今天法学得好，我都听到了，以后就这样学，我也跟着受益。这是师父接丈夫的嘴在鼓励我。因为昨天晚上我和一同修两人学法，学了一讲，每人读一小节，还累得我上气接不上下气，嗓子干痛，发不出声来，最后只好让同修多读自己听。今天自己读两讲还很轻松，这让我体会到师父的教诲，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走得比较快，只要你提高心性，每个层次都突破得很快。转法轮，从此我有时间就学法，不感觉学法困难了，有时一天最多学三讲，这是以前从没有的事。我感觉参加集体晨练真好，不但练功跟上了，学法也跟上了，空间场也比以前清亮了，学法比以前也入心了，发四个正点的正念也重视了。随着不断的学法，我对实修有两点认识，一是在法上实修，就是做好三件事，二是在实践中实修，就是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用法来衡量，遇到问题向内找，修去各种执着和各种欲望。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连磊的文章，突破观念给警察讲真相劝三退。师父说，迫害中必须认清我们是在救度被党文化迷惑了的世人，因为这部分人对这个邪教相信到了连真相都不听了，同时也是叫在这方面不清醒的学员认清其邪恶的本质，这也是必须放下的人心与正实法中必须走的一步。摘自新年问候。从2005年初起，我就一直按照师父的要求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讲真相的对象有家人、亲朋好友、同事、同学、街坊邻居等，也有在街上、市场里、公园里、公交车上等场所遇到的陌生人。但在劝退中，有一个观念一直没有很好的突破，认为公检法司等部门人员受邪党毒害深，他们又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打手，对这部分人讲真相劝三退时有怕心、私心，怕人家不接受，怕被诬陷，自然效果不好，有时绕来绕去讲不到正题，有人偶遇两次也没有谈到三退。近几个月我反复学习师父今年发表的三篇讲法，即什么是住师正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说，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 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斋子，什么是大法弟子？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还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我悟到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看问题要站在法的基点上。在我们眼里应该没有职业和身份之分，我们救的是生命。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师父看到了我心性的提高，近期就把一些这类人员领到我身边。在做的过程中，去掉了人心，突破了一些人的观念，救度了一些有缘人。先举两个实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给一位公安官员讲真相，劝三退。九月的一天，我乘公交车外出，邻座上偶遇一位男士，高高的个儿，年龄60岁左右。谈话中得知他原在某某区公安分局工作，05年退居二线，刚办了退休手续。他说，公安这工作不好干，不少年纪轻轻的身体不好，有的还早走了。我的牙全掉了，才装上假牙。我说，看您的气质是分局大干部。他会意地笑了笑说，退下来就什么都不是了。我紧接着他的话说，您早退二线就对了，再说远点儿，您这职业就选错了。一个退休的武警司局级干部对我说，武警是共产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让他咬谁他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公安局媒体何尝不是这样，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你干你不干不行，成绩永远是党的，错了下边当替罪羊。他边听边点头。文革时警察听党的话迫害老干部，文革后党给老干部平反，老干部不干了，警察带人来抄家打人，700多名警察和军管人员当了替罪羊，被带到边远的地区一枪了结，家属只接到一纸公文，因公殉职，就这样几百条人命没有了。看他听得很认真，我接着说，有消息说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自导的骗局，栽赃陷害法轮功，公安部门参与了。事出的前两天，公安部就知道此事，北京公安部门层层下达指令，当天一早居委会骗警去骚扰法轮功学员，告诉家属看好自家练功人不让外出。这也从侧面证明公安事先是得知消息的。我一边说，他一边不停地点头认同。我不失时机地告诉他，江泽民扬言镇压法轮功3个月解决问题，现在12年了，不但没镇压下去，在世界上红传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得了1000多项褒奖。法轮大法好，世界都知道，只有中共镇压，这不值得深思吗？而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做好人，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又强身健体，于国于民都有益。打压真善忍，国民道德急剧下滑，假货、有毒食品，人人受其害，治安状况不好，行善界猛增，公安人员再增一倍也忙不过来。他边听边点头，表示认同。他插话说，现在有110举报，一个电话过来，大事小事都得去，警员生活不规律。讲到这儿，我想该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了。我接着说，64镇压学生动用军队，镇压法轮功，公安充当了打手，对好人行恶做的是恶事啊，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作恶谁偿还。公安内部透露，这些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得绝症、猝死、车祸等死亡的人数几千至上万，不敢告诉下边，更不敢公布于众。讲到这儿，我说，告诉您一个消息， 这时他低下头侧过身来问，什么呀？我说，去香港、台湾、欧美等地旅游的人说，在那里能见到许多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等大横幅。他好像有点不解，我就告诉他什么是三退，为什么要三退，怎样三退。现在全国有1亿多人做了三退，退党人数3660多万，占现有党员人数的近一半。您这职位一定是党员吧？他抬起头，伸出四个手指说，40年党龄了。我说，你也退了吧，顺天意保平安。您这个人很正直，我的话您都认同，就用某某某这个化名，我帮您把党团队都退掉。他点头表示同意。接着我又告诉他把这信息告诉家人，让家人也退掉，全家平安。接下来给他简单的举了几个善恶报应的例子，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遇到危难时千万别忘了。这时车到站了，他要下车，我又小声嘱咐一句，别忘了啊，某某某。他笑着说，好的。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给一位警察讲真相，全三退。11月初的一天，在公交车上见到上来一男一女，40-50岁的样子，男士戴着口罩，面色蜡黄，很瘦弱。当时一般人穿毛衣类的服装，而他穿一身薄棉衣类的服装。女士手拿着一个坐垫，上车后把坐垫放在我旁边的空座位上，示意男士坐，他就到后排空位上坐了。一看这男士就是重病人，我思想中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马上否定了，坚定一念，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于是和他搭话，得知他得了癌症，刚做了手术，处化疗期。我说，告诉你一个信息，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会得福报。接着就讲实例给他听。我刚讲几句，他制止我说，别说了，我是警察。这时我没有一点怕心，笑着回了他一句，警察也有好人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紧接着心里又默念一句，你也是该救度的人。接着转了话题，我说，1个多月前我偶遇一位公安分局的领导，那领导说公安人员很苦很累，生活不规律，很多年轻人身体不好，还有的早走的，他本人牙全掉了。这时这位男士说，干部不太累，他牙掉了是吃公款吃的。我说，你说的对，全党腐败，每年公款吃喝旅游乘车要花9000多亿，这都是纳税人的钱，也包括你们呀，你这个年龄也有个职务吧。他说，就是警察。我问，那你是党员吧？他说，是。我接着说，网络封杀很厉害，不想让老百姓知道，一律过滤掉，听说你们只能上公安网，不能上普通网，这不是明摆着要牢牢控制你们的思想吗？你们也有知情权呀，多听不同的声音才能明辨是非呀。接着就把我和那位领导谈话简要内容及其明智的选择讲给他听。他不说话，但认真地听着。我说着说着，他又制止我说，别说了，回头让他听见。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是乘务员在车门处用拖把在搞卫生。我笑着说，好人才能听到好信息，他要是坏人就听不见咱俩的话。他也笑了。我接着说，很多内情他们是知道的，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想的做的不一样，让你们去当打手，他们脑子清楚得很。你年龄不大就得这病，自己遭受很大痛苦，也给妻儿老小带来了很大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压力。我劝你听我一句， 成念那九个字，我给你起个吉利的化名，叫某某某，帮你做三退，也顺天意保平安吧。他点头同意了，又问哪九个字，我又重复了两遍，他说记住了，又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盘，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生命又得救了。通过和这类人员讲真相，我深深体会到他们真的好可怜，受邪党的毒害很深，思想被牢牢地控制着，今天充当打手，明天又成了替罪羊。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首先要学好法，修好自己，修去为私为我的观念，才能生出完全为他的慈悲心。学好法，做事基点才能正，讲出的话在法上才有法的威力，才有能力的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唤醒那沉睡的良知，选择美好的未来。同时要敢于实践，走出来讲，在讲的过程中修自己，提高自己。我还认识到，对公检法司这类人员讲真相劝三退，重点要讲清大法的美好，大法的红传，大法弟子是修炼人，是好人，讲真相是揭露迫害，救度世人。江泽民罗干之流镇压法轮功，违反了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多个国家的起诉。揭露中共江泽民之流为了镇压法轮功编造了许多伪案、谎言，欺骗世人，煽动仇恨，他们是参与者，又是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正法，迫害好人，会遭恶报的。指挥者、执行者都会遭恶报，谁作恶谁遭报。只有明白真相，支持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弥补过错，并做三退，才有美好的未来。在方法上，有时将他们内部觉醒了的人一些正面看法讲给他们听，把他们领导的一些正面看法及明智的选择讲给下边的人听，他们听了会觉得真实、贴切、可信，对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有启迪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见一个救一个。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今年都70岁了，我们三个配合讲真相已经有几年了，以前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张贴不干胶，用笔写，纸币上写真相，面对面讲的不多。近两年来，我们利用去农贸市场买菜的机会，开始了大量的面对面讲真相。我们三个是一个整体，不管谁买东西，我们都一起去到摊位面前就开始讲，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鼓励，互相补充，直到卖主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为止。两年来，我们由不敢讲、不会讲，发展到有条有理的讲，由一开始用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由暗地里发资料到直接交到他们手中，由胆胆突突到堂堂正正，只要我们接触过的摊位都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们三个天天都到市场转一圈，发现新面孔我们都不放过。有一次看见一个卖红薯的老人，同修走到他跟前，先跟他热情地打招呼，然后说给我称几斤吧。老人说你自己挑吧。同修说不用挑，你随便拿吧。称完后4.8块，我给你添上一块，你就给5块吧。同修说不用添了，就给你5块吧，一天又多了。当把这5块钱递到老人手中时，他愣愣地看着我们说，现在哪有这么好的人呢，有的人分量给够了还让再添一块，或者少给几毛钱。 同修告诉他，我们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做个好人。这时我问他，您听说过法轮功吗？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保您平安。他说，中央不是不让练吗？我们说，您别听电视上说的，那都是骗人的，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练的，咱们中国的台湾、香港都随便练，就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又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听完了我们说的，老人明白了真相，接着又给他做了三退。有一个卖白菜的生面孔，我们走过去买了他几颗白菜，他一看我们不讲价不托帮，他也挺感动。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他说他知道法轮功好，共产党坏，练法轮功的都是做好人。交谈中他说他信佛，我们说不管你信什么也得三退，告诉他因为宣誓时已经打上了寿印，只有退出抹去寿印才能保平安。最后他说，好吧，我入过团队，给我退了吧。这样的事天天有，不多举了，因为我们三个整天在一起讲真相，有人背后议论说，他们三个是练法轮功的，买菜从来不讲价不挑，有时还多给钱，就是有一点，他们说共产党不好，劝人家三退。我们不为之所动，继续做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有一个老年妇女经常跟在我们后边，一开始我们没理会她，后来我们想她也是受害者，也得救救她。有一天她又跟在我们后边，我便回头问她有事吗，她把头扭向一边说没事儿。另一个同修又问她是不是想听听我们说什么呢，她说她耳朵背什么也没听见。同修说，你过来，我告诉你，我们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呢。他一边摆手一边说，我不知道。另一个同修说，从年龄看咱们差不多，就叫你大姐吧，你回去经常念法轮大法好，对你有好处。他一边走一边说，行，记住了。以后再也没见到他。我们每天带着大法资料、护身符、光盘等，我们直接交到卖主手中。有一天，一个卖麻花的中年男子接过小册子，马上坐在凳子上看。对面一个卖大葱的，一个卖水果的也都翻着看，有的说拿回家看。有一个中年妇女，她每周日来摆一次摊，每次我们都给她真相资料，她都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去说，我特别爱看，下次再见。见到此景，我们也很激动，心想世人多么盼望被救度啊。我们大法弟子的能量已经覆盖了整个农贸市场，以前个别邪恶的也邪恶不起来了，这是大法威力的体现。市场是流通的，每天差不多都有新面孔出现。我们大法弟子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为了让所有的世人都得救，只要见一个就救一个，绝不放松。当然，我们三个只是大法弟子群体的一个缩影，很多同修也都在争分夺秒地做着救人的事情，比我们做得更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